二本，又是五跟十二，跟这边一样，五跟十二。所以你会发现，五本摩西五经，五本诗歌智慧书，五本大先知书，然后后面呢有十二本，我们叫做小先知书。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有大先知和小先知啊，这个大小是怎么分的。那总而言之，有五本叫做大先知书，五十二本叫做小先知书。那么同时这个对称呢，我们上次也说明过，我再稍微提一下，你整个看起来这十二本又分为九本跟三本啊，九加三十二。那这个虚线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历史上来讲，那个虚线所指的就是以色列犹大国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这个虚线是这样写的意思。因此后面三本历史书，就是所谓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三本书是被掳之后的历史。掳是俘虏啊，被俘虏或俘虏，被俘虏之后灭亡，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书有三本。十二本的先知书，你也会发现同样的有个虚线，前面九本跟后面三本，就是前九个先知书小先知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还存在的时候的小先知，有九个。后面有三个小先知也是被掳后期的，被俘虏之后的这个小先知，那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有三个小先知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小先知。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个对称，这两个是个对称。那么当然严格说起来，你还可以找出历史书跟先知书之间的其他对称。譬如说前五本，这边是摩西五经，因为都是摩西写的，这边五本大先知书当然有不同的作者，严格说起来有四个作者，四个作者，耶利米一个作者有两篇，两本书哈，所以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当然耶利米哀歌本身你从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诗歌，是一个诗歌，它放在先知书里面就是。但是呢，基本上这五本跟那五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称呢？这五本书是属于历史书，可是历史书当中有一本历史书是没有历史的历史书，它是历史文献却没有历史的故事，那就是利未记。因为利未记是讲什么呢？祭司所有祭祀的礼仪，包括祭司穿的衣服，他的衣服怎么做的都告诉你了，盖什么胸牌，什么宝石，详详细细所有的宗教礼仪都在利未记里面写的。但这里面从头到尾没有历史故事的，但属于历史书，因为历史文献也是属于历史书。同样的，在五本先知书里面有一本没有什么先知书一般的信息，跟一般的先知书很不一样的，就是耶利米哀歌。因为我说第一个题材它是诗歌题材，那么大部分的先知书的题材，我们会提到说它是一种训诲式的，它像一篇讲道一样的。那么耶利米哀歌是比较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一些特质。那同时时间上这本书写的也是很特别的。在这个五本书来讲呢，利未记时间上有什么特别呢？因为你从历史就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他以前的故事是创世纪。那从他开始呢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嘛，离开埃及。那离开埃及到哪里呢？西乃半岛的西乃山。因此利未记在时空上的特色在哪里呢？就是西乃山。他们到了西乃山扎营，然后摩西上山得到了十诫，然后下山以后就详细解释所有的律法。所以时间上是在西乃山扎营的前后。事实上他们在西乃山停了多久呢？一年又一个月。所以西乃山不是扎营一个礼拜一个月的，是一年又一个月，是十三个月在西乃山。所以利未记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写的，时间上就是在西乃山之前跟之后。然后到了民数记，就是离开西乃山拔营开始继续往前走，要进入迦南地了，那就是民数记之后的故事。所以因此时间上跟空间上都有独特的地方。那么五本大先知书耶利米哀歌题材是特别的，方式是特别的，时空也是特别的。 什么时空是特别的呢？耶利米哀歌写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城写的。时间上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城陷入火海，因为国家灭亡，所以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是他最后的著作。他坐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眼看着他所心爱的圣城耶路撒冷陷入火海，全部焚毁，全城的人不是被杀被烧就是被俘虏。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写下耶利米哀歌。以后我们会讲到耶利米的侍奉，耶利米一生有五六十年的侍奉，如果请他做牧师的话，我看他会没饭吃了，因为他的侍奉是越来越下坡。最后呢，就是说 他先知嘛，他宣讲信息没有人听的，最后是眼看着自己的祖国完全毁于一旦。所以时间上来讲，空间上来讲是在耶路撒冷圣城，可是耶路撒冷的城在那个之后就毁了。时间上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历史的结束。所以大先知书两个，以赛亚与耶利米，是国家还存在的时候的大先知，接下来的以西结和但以理都是俘虏之后的国家灭亡之后的大先知，写作的地点也都不在以色列国，不在犹大国，都在巴比伦。以西结书写的时候在巴比伦，在巴比伦的难民营里面写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呢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当中但以理写的但以理书，所以都是在国外。所以因此在大先知书的里面，你也会发现耶利米哀歌是一个短短的一首诗歌，可是却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啊。然后前面两本大先知书跟后面两本大先知书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历史书这个利未记跟前后也有一个特色，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奇妙，就是说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对称啊。当然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旧约我们的圣经是这样的排列的啊，这种的排列的方式并不是原来希伯来文原来版本的排列方法，这种的排列方法是中文是这样排的，英文都是这样排了，还有呢希腊文翻译的圣经是这样排的，拉丁文的圣经是这样排的，可是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不是这样排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就提到先知书的概论，会提到先知的角色，先知的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事实上摩西五经他们给他的名字就叫做律法。所以你看耶稣在四福音书常常提到说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或我们叫做法律，英文叫做 law， 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由摩西所颁布的 Torah 是什么呢？就这本五本书它叫做 Torah 律法书。那从约书亚记它叫什么呢？它不叫历史书，它叫做前面的前先知书，很有意思，它叫做前先知书。所以所有的历史书除了后面几本以斯拉尼西米以斯这三本不算以外，这一边的还有路德记不算啊，路德记不算，后面三本不算，其他的八本希伯来人叫他们叫做先知书。换句话说，他们看历史是先知所写的一个历史书，是用先知眼光看历史，所以因此这些叫做历史书，它叫做先知书，而不叫做历史书。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后先知书。什么叫后先知书呢？这一些它叫做后先知书，这一些叫做后先知书。我们的先知书它叫做后先知书，但是也有例外的。耶利米哀歌不列为后先知书，不列为后先知书。但以理书不列为后先知书。所以两本例外的，但以理书跟耶利米哀歌不列为先知书。还有呢，十二个小先知书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只有一本，它就叫做小先知书。所以希伯来人的圣经不是像我们这样排法，叫做39卷。希伯来文的圣经有两种分法，一种是22卷，一种是24卷。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最主要就是这十二本变成一本的话呢，你就少掉11个，就少掉11个啊。还有所有我们历史书里面的上下它都是一个，所以列王记希伯来文只有一本，我们有列王记上下， 历代志上下它也只有一本，历代志没有两本，撒母耳记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三个上下再少三个，所以减掉十四个就剩二十五了。然后二十五再往下呢就有不同了，不同的分法了，就是说你把哪一些放在一起，哪些分开来的。譬如说有些人是把以斯拉记跟历代志算成一个啊，等等，所以有不同的分法。那么犹太人在中国开封的时候是分成二十四个，但是在犹太其他地方呢有的是分成二十二个，就先让大家知道一个背景。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四十页，这边有提到几个关于先知书总论里面几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先知的职分，因为我们谈到先知书嘛，一定要知道说先知是谁，他们的职分，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的工作的是什么。事实上先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所谓的先知呢？最早的记载应该都是在摩西五经的里面。那么先知，我们先说先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哈？中文翻译叫做先知，可是在希伯来原文先知那个字的意思并没有先知先觉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埃及记。但是在中文圣经那个字没有翻译成先知，所以这个就要翻译一下你才知道哈。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因为你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提到摩西成长逃亡到旷野，然后神呼召他出来领导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就出埃及记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可是你也记得摩西曾经有点推三阻四，他说我人这么老了，我离开那么久了，然后最后他讲一句话说我不会讲话。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替你说话那个字原文就是做先知，就这边中文翻译没有翻译成做先知，而翻译成替你说话，因为意思就是替你说话。所以换句话说，先知是什么意思？替神说话的，或者替什么什么说话的，那个先知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此做先知什么意思？不一定在乎他有没有先未卜先知的那个先知的意思，而是在于说他主要是替神说话的，这第一个这个字的来源。所以我们中文在这里翻译成说亚伦替你说话也是这个意思，没有错，正确的意思。可是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先知那个字，所以第一次先知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但他却在这个地方没有翻译成先知，却做替你说话，也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那其次关于先知这一类的人正式翻译成先知而且正式出现呢是什么时候呢？是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严格说来我们应该是从第九节要一直看到第二十二节，不过呢简单一点我先带大家看是第十五节还有十八节哈。十五节这边摩西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边是第一次在中文圣经翻译成先知的出处，是在摩西五经最后一本生命记对人提到，这生命记是摩西最后的告别演说，因为讲完生命记的演讲之后他就死在尼泊山上，是最后的告别演说。那么最后的告别演说他提到说，耶和华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这样吩咐。这个地方他提到，第一他提到先知，而且中文翻译成先知也是对的意思，但是有两件事情要提醒。第一，中文强调说一位先知像我，一位先知像我，在希伯来原文呢很有意思， 它一方面它的动词所表达的，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语文包括英文的动词单数跟多数是可以不同的啊，比如单数的动词通常加一个 s， 对不对？那么复数的动词就不加 s，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从动词看出它是单数的这个人或者多数的人。那么当然英文是比较属于简单的西方式的语言，如果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更复杂，它因为我们在英文来讲现在式你加个 s 不加 s 就知道单数复数，过去式你就分不出来了，可是别的语文是可以的，可以分得很清楚是单数是多数。所以这个字说一位先知翻译的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完全对。原因在哪里呢？动词是单数的，先知那个字是复数的，这就有点麻烦了。换句话说，它也可以翻译成说神将来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群先知像我，不是一个，一群，因为那个先知是多数的名词，可是动词是单数的，所以代表一个。因为希伯来文它的这个复数名词的时候通常是在名词后面有时候加个 im I am 这个字上加上这个，所以譬如说神的名字叫做 L E L、哦、这个 L 你可以发成 L， 如果阿拉伯人发的话音比较重叫阿拉，所以他们叫阿拉神是同个字 L 或阿拉。可是这个神如果变成复数的话呢就变成 Elohim Elohim， 所以我们圣经上的神都是叫做 Elohim， 是个复数的。所以创世纪开始说神说我们要造男造女像我们一样，还有什么说我们呢？因为 Elohim 是多数的神，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意思。那这边的先知呢他后面就加个 him 有个 I am， 所以是多数的先知，可是动词是单数的。所以一般的解经是这样解，摩西的意思是将来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群的先知像摩西一样，神要把话传给他们，他们要替神说话，但是最后这些所有的这群先知当中真正说起来最后有一位最高的最大的先知，这才是完全应验这边所说的像摩西的，那是耶稣基督。所以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福音书的作者就说这边所说的尤其这个使徒行传当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摩西所预言将来要兴起的先知像摩西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引用生命记第十八章在这里。所以因此它是一种多重应验，先在许多的先知们身上应验，但是真正的最高的最完全的应验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所谓基督是什么呢？就叫做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弥赛亚，那么希腊文的翻译音的翻译就叫做基督，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油涂抹的人。那受膏油涂抹的人有三种人，君王、祭司和先知。所以耶稣是什么呢？大卫的子孙，那是君王的后裔，所以是后受膏者，可他也是祭司的身份。希伯来书有提到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不是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子孙，是另外一个等次的，是超越的。最后一个，为什么耶稣是先知呢？典故就来自于生命记第十八章这边所说的，摩西说将来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个人，一个人像我。因为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复数 I am一方面代表复数的意思，另外一种是一种尊称，单数的一个人用复数的名词来表达的话表示是一个特别尊贵的某一个人。所以因此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可以代表三位一体的神的复数的意思，也代表一位尊贵的神。因此先知这个字加上一个复数呢，可以代表众先知，也可以代表有一位独特的先知，所以因此只有双关语。那么也从这里很多人就提到说先知的这个职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摩西的预言之后开始，摩西被称为第一位先知，第一位先知，因为这边神的话很清楚，就是说你是我的先知，但是从今之后你死了以后 我要从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些人来向你的，他们要替我说话。所以在第这个十七、十八、十九后面所说的话就这个意思。那么因此先知的职分是什么？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神的代言人，第二个是神的见证人，第三个是神的注视人。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神的代言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神吩咐亚伦替摩西说话的时候，就用那个字，就代表他替我说话的。还有别的地方，但总而言之，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要替神来宣告一些警告的话、责备的话、安慰的话或预言的话，这些都是先知的一个职分，他要替神说的。那因此，譬如说哈，我们翻开先知书，先知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他的第一章，在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了，做了一些这个吩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到他先知为什么是神的代言人呢？耶利米书第一章881页，第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今日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宰止。所以你看，神吩咐说，我把我的话传给你，然后你要替我把这些话传出去。所以有的时候是拆毁的，有的时候是建立的，有的时候是责备的，有的时候是鼓励的。所以是神的代言人。第二个，先知也常常是神的见证人。见证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借着不管是所讲的话、信息，或借着神迹，来见证神的公义、神的能力，或者是神的慈爱等等，叫神的见证人。所以先知他的生活、言行一切就代表神，所以他是神的一个见证人。那么最明显的把先知称作神的见证人的，特别是在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一章哈，启示录第十一章，他那边就用见证人和先知两个字来交互使用。比如说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他这边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那到了十二节，你又看见什么呢？两位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因为他中间有提到说，这两个见证人被杀，3天半之后复活。那后面才提到说，他称这两个人就不叫做见证人，叫做什么呢？叫先知。所以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提到他们是见证人，第十二节称他们为先知。所以先知就是见证人，真的见证人。然后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先知像以利亚、先知以利沙这两位先知有时候被称为什么呢？神人 God man。 神人以利亚，神人以利沙。这个神人的意思就是他是人，可他的所行所为所有的一切似乎让人看见，好像看见神一样，这是神的见证人的意思。先知是神的见证人，先知也是神的注视人，就是他把已经颁布的律法、已经颁布的神的话语加以解释、加以说明。所以先知基本上他们并没有发明新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好像一个神的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的一些东西，他基本上就是把神的律法把它解明，使百姓能够明白而且尊重律法。从这一点也会提到为什么他们把历史书列为前先知书，把我们现在的先知书叫做后先知书。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是这样，整个神基本的概念、神要人知道的事情在哪里呢？在摩西五经，他们叫做律法书的，他们叫做 Torah， 这个基本的纲要已经在这里了。只是透过历史，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透视去了解这个律法，这是律法的应用。所以在历史上，无论是国家的故事、个人的故事，从这一切都看见 律法，神的律法如何在个人、在社会、在国家当中被应用出来，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所以有错误示范，有正确的示范。那从这个去了解，那么因此写历史的人是用先知的眼光去写的。但是我说所谓的先知不是中文的先知先觉的先知，而是神的解释者、阐释者，他把它解明了，让你看见这个律法怎么用在生活上。所以历史是一种，那么先知书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人家认识律法。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发明新东西，只是把已经有的律法书的律法呢说明了，就是这个先知的角色，先知的角色。那么最明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以后都会详细提到的，是先知有个小先知叫做弥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弥迦书在哪里呢？旧约的1091页，如果你是我这种版本的话哈，当然如果是中英对照版或者是其他的版本就不一样。那么弥迦书是在小先知书里面，约拿书的后面，约拿书的后面，所以算是小先知书里面比较前面一点点，不是最前面，差不多中间前面一点。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前面说了一句话，先知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有些人说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涵盖整个先知书所有的教训的精华，就一句话讲完了。也就是说整个律法书，神的律法告诉所有世人的，简单归纳起来，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先知弥迦说，神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神看为好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这是一件事情，不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是以谦卑的心跟神同行，这同一件事情。所以动词来说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只是与神同行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是了。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旧约教训也可以说一直延伸到今天，神对世人的要求要我们行公义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存怜悯的心，因为神是慈爱，然后天天与神同行，那就是了。因此他前面提到祭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神要的难道是一大堆的牛羊吗？神要的是你一大堆的金钱的奉献吗？神到底要这个要那个吗？不是，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对人有爱心，天天与神同行。整个先知书教训的精华就在这一节，甚至你可以说整个律法书追结起来也就这么一节。这又是他解明了啊，把神的话解明，把神的心意解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先知的职分之一。那么我们再说先知的角色，就是说先知在历史当中他的角色是什么。第一个，先知都是神所拣选的，一般有独特的恩赐、能力，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有独特性格的人。先知都有一些独特的性格，因为先知之成为先知嘛，所以他的观念啦、想法啦、做法啦等等会比较与众不同一点。但是神特别选召的，谈到特别选召的话呢，不是每一本先知书都有，但是很多先知书都有特别提到他，我们所谓他蒙召的心路历程，神怎么选他的。刚才我们所看的耶利米书第一章就是神呼召耶利米的，因为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我选召你出来服侍我，耶利米的第一个回答就说，哦，我是年幼的，因为我才21岁。当然21岁是我家的了，耶利米从来没说他几岁，但是他很年轻，因为我说过他侍奉多少年呢？将近60年。耶利米，如果他，你算他活到几岁好了嘛？你活到80岁，那60年扣80岁扣60年，不是20岁吗？啊，当然也有可能他15岁就蒙召，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很年轻，所以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书第一章他就说我是年幼的，我是年幼的。等第7节。耶和华就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吩咐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因为是我选你的。就是这个蒙召的经验。那么当然先知以赛亚我们讲过了，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经验。那时候是那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动，他说：“哀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意思说，我们每天所说的是污秽的话、说谎的话、不讨神喜悦的话，我是这样一个人，而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但神就差遣天使用炭火沾他的嘴唇。我差遣你，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有一个他个人的故事，他怎么蒙召的？因为先知都是神所选召的人。当然，我说神选召的人，一般的人来讲，都有不同的独特的恩赐、不同的能力，也有不同的个性。先知的个性当然，很多种。我们包括在历史书讲到过，最有名的先知大概是先知以利亚。他的个性是一种，怎么讲？我想一样。很多当时的先知，以今天的标准来说，如果教会要聘牧师的话，十个先知有九个不会被选上去的，执事会都不喜欢这种人，太有个性。但先知以利亚那种个性的话，哦，我看他一上台几个月，所有的执事长老都要被他开除了，都要被他骂。那以利亚这种个性的人，这真的是住在旷野的，那所以后来的旷野的先知啊。无论是施洗约翰，或者刚才所读的那个启示录，你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说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你知道毛衣是什么特征呢？就是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穿着一个毛衣，所以后来他的学生以利沙接替他的时候呢，他过河，他们过约旦河，那个不是约旦河，过约旦河，从耶利哥过约旦河到河东去。他的门徒以利亚、以利沙跟着他。他说：“以利亚问他说，你要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替你祷告。”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哇，要有师父两倍的功力。以利亚就说了：“此事甚难，此事甚难。”他也不敢答应。但他说：“如果你能够活着看着我被神接走的话呢，你就得到了。”所以以利亚不敢说有没有。他们就过河，结果呢，圣经上记载是有火车火马下来把以利亚接走，以利沙亲眼看见他的师父以利沙被接到空中去。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他身上所穿的那个毛衣丢在地上，因此以利沙最后过河的时候是拿着以利亚的那个外衣。过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过河只是吩咐河水啪就开了，两个人就过河了。那这次回来的时候，以利沙就拿着以利亚的毛衣打到河水上，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啪，水就开了。然后他就穿上他的毛衣过河的时候，以利亚的那些学生在耶利哥有一个神学院、先知学校，他们看见以利沙穿着以利亚的毛衣来了，他们知道以利亚已经走了。以利沙已经继承他了，那个毛衣是一个特征。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身穿毛衣，吃蝗虫野蜜。吃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情，他穿什么毛衣，因为那个毛衣是以利亚的特征。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刚刚看见那两个见证人穿什么呢？穿毛衣。所以以利亚是先知里面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独特的风格，性格火爆。所以我说这种人做牧师大概不行，先知呢太好的材料，上等的材料。他就是那种独来独往的，然后呢当然这种独来独往的人个性上也有他的缺点，所以神就好好的对付他这个人。不是说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就是第一，你的个性是软的是硬的，是这样的是那样的，神都可以用。所以硬到像以利亚这种人呢，神照样可以用，而且大大的用。只是性格软的人，也许神不一定用你做先知，就是可以做别的嘛。软一点的就做牧师是刚好的。所以那种个性像那种台湾吃的马吉的那种个性的，很适合做牧师啊。你随你开玩笑讲，随你怎么揉怎么捏，哎，不发脾气的，是最好的牧师材料。神有时候拣选一些人有牧养的恩赐，神拣选另外一些人有先知的恩赐。以后有机会会谈到这个约拿，约拿这个人的个性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有时候称约拿叫做逃跑的先知，但其实这个人哈，他不是很胆怯的，他是很有个性的，他是一等一的那种爱国主义者。 犹太主义者，现代的流行说法叫做锡安主义者。那锡安主义者就是犹太人复国的那些爱国分子，约拿就这种人。神要他传福音给亚述帝国的人，他说不悔改的话就要把尼尼微城首都给毁了。他不去，为什么他不去？他高兴都来不及了，亚述帝国毁了太好了，他毁了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还去传福音呢？因为亚述帝国的福音就是以色列国的祸因，对不对？因为他的国家如果被毁灭的话呢，以色列国就大大的发旺了。那如果亚述帝国没有被毁的话呢，以色列国就惨了。所以他不传福音，很有个性啊。所以你以为他是这种，是他很有个性，只是他的个性呢，神要对付他，他就逃走。结果呢，当然怎么逃逃得出神的手掌心呢？所以最后呢，他想要坐船去西班牙，地中海最东边就是巴勒斯坦，最西边就是西班牙嘛。他到天涯海角，那真的是天涯海角，地中海的那一角，哎，你跑不掉啊。最后半路上神就兴起风浪啊，最后呢约拿就被丢到海里面去啊。然后神就安排一只大鱼，可能是鲸鱼什么鱼，就把它吞了。然后三天三夜，只好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悔改祷告，祷告完了大鱼就把它吐出来，他就回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传福音。可是约拿这个人呢、啊，说个性硬啊，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臭脾气就是臭脾气，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呢，圣经上说尼尼微城很大，你走路要走三天才能把城走一圈，你看城多大，用走路的，走三天。他呢，我不知道他怎么传福音的，他大概也不挂牌子，也不干什么，顶多拿一个锣，或者我锣也不拿，他一面走一面讲：尼尼微人啊，神吩咐我来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不悔改的话，40天之内尼尼微城就全毁了。我想他既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也不会登广告，也不会打电视新闻的啊，什么都不要，他带个小小声的讲，这样讲，反正神要我来讲我就讲，要信不信拉倒，要死不死你们的事。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他走了一天就收工了，城三分之一没走完，走三天才走得完，他走了一天他就不传福音了，就到尼尼微城的门口搭个帐篷，就等到40天之后神就把尼尼微城毁了，那就了了他的心意了，他也是趁他趁他的心呢、啊。哎，没想到这个人这样糊里糊涂的随随便便的走了一天，全城都悔改，从王上至王下面呢，连牛都悔改。为什么呢？他们养牛的人啊，因为我们说悔改人都是披麻蒙灰嘛，穿那个麻布，好像戴孝一样，披麻蒙灰。结果尼尼微城的人连他们养的牛都替他披个麻，所以连牛都悔改。那神就说了，都悔改了，我就不降灾了。他一不降灾呢，约拿就生气了，我就知道传了福音就有人信了，我就不要他们信，我就不要他们蒙福啊，我才不要来的，就你叫我来，你看他们信了，你不是说40天之后要毁灭，你又不毁灭，他跟神抬杠。那神说：“你这样发脾气有道理吗？”我说：“当然有道理。你看这种人做先知哎。”所以你仔细看圣经哈，有很多东西啊很有意思。我就不知道哪一种宗教经典会把这种事情、把这种人放在那里，还称他叫做先知的。那神很有幽默感。先知都是一些有独特的性格的人，也是蒙召的人。那当然。神也常常在很多的地方要塑造这个人，所以说以利亚是独特的性格，神要塑造他，所以要在某一些方面甚至要打击他，他最硬的地方要打击他。那么以利亚这种人呢，热心没话讲，为主摆上没有话讲，个性很硬，很硬的话就是说，再困难的环境他都可以扛得住，没有问题。可是这也是他的致命伤，因为啊。自尊心很高的人也是自卑感极重的人，所以中国字很有意思，自大加一点就臭了，臭美，你的这种臭美是自大。所以后来耶利也先是以利亚要自杀，为什么？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宗，他的心智是他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做不了呢那死了算了。哇，这个人是真的是，你说有雄心大志，是有雄心大志，神就对付他，说他要自杀。到了这个神的山，就西乃山去见神的时候，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来这边干什么？”他说：“我 全国的先知都死了，只剩我一个，然后呢他们还要杀我，所以呢算了，我不想活了。哇，神就告诉他什么，在以色列通国，我为我自己神圣的名留下7000个人未曾向巴利假神屈膝，不是你一个、哦、这一下就打的这个以利亚，我想满脸那个满眼金星的哈，因为以利亚一再说都死了只剩我一个，都死了只剩我一个，神说没有，不剩你一个，我剩7000个，你是老几啊？你以为只有你一个爱主吗？没有，7000个。然后神知道以利亚孤单，回去找一个人叫做以利沙，高他做你的学生，做你的门徒，因为孤单是很让人崩溃，再强的人孤单的时候会让人垮掉。然后高了耶户做王，杀亚哈，因为亚哈跟他的妻子就是要对付他的人，所以神说去高耶户，将来耶户会杀了亚哈全家的人，所以你不必自己伸手报复，伸冤在我，所以我告诉你，耶户会杀了你的对手亚哈和耶洗别的，带你回去高以利沙，然后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爱我，有7000个人跟你一样的虔诚忠心爱主，只是我今天拣选了你做先知做一些事情，那些人可能躲藏在山洞里，但他们也没有向巴利屈膝过。这神知道以利沙的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个性的弱点，神就要对付他，他被对付了以后呢，哎，这个人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当然神在每一个先知身上都有他的独特的工作。第二个，先知的角色，在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弥赛亚受膏者有3个人，对不对？君王、祭司和先知都是受膏者。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你也会看见先知、君王、祭司成为一个国家跟社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支柱。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呢，是近乎于现代政治体系里面的三权分立的一个初级的一个模型。君王当然我们知道代表是政治的力量，对不对？那而且在当时的君王都是世袭的，大卫的子孙啊，所以政治的势力。祭司所代表的是什么呢？祭司也是世袭的，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世袭的。那祭司是代表宗教的仪式方面的，那么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因为祭司不单单是献祭，他们也负责教导摩西的律法，他们事实上等于教师教育。那么透过这个教育，而且所有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碰到法律的纠纷的时候呢，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呢？找立位人和祭司仲裁。所以事实上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今天政治上所谓三权分立里面的什么呢？司法权，法院。所以所有的立位人都是做法官的法官。所以因此摩西的律法，特别是申命记，包括有一段很有名的圣经，耶稣说，您不是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吗？你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段话来自于圣经，就来自于申命记。那申命记摩西为什么说那句话呢？因为摩西吩咐那些做裁判官的立位人说，当你做法律的仲裁者做法官的时候，你怎么选择怎么处罚呢？我告诉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就是审判的原则。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听见这样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仇敌呢？原因是角色不同。摩西说的对不对？对。可是摩西是对法官说的，到了耶稣的时代，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呢，人人都想做法官了。你打我一个眼，那我君子报仇3年不晚，我要报仇，变成人人都是法官了，社会就完蛋了。法官是独特的一群人做法官，不是人人可以做法官的。如果像西部武侠片的话呢，我的枪就是法律，所以谁对谁错比枪嘛，枪你死了我对，我死了那就你对。那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扮演执法者的角色的话，社会就乱了。所以耶稣说，对你个人的恩怨你应该是什么呢？爱你的仇敌。可是如果你读法律系的， 然后呢经过考试，然后呢经过在美国是选举的哈，去做法官，然后你做了法官，判了第一个案件，哦，杀人犯，你呢？哎，我的仇敌放了。我告诉你，你搞错了，你要读生命记啊。做法官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变，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合理的公义的原则。那个杀人犯不是你法官的仇敌啊，他也不是杀了你家里的人，他也不是伤你，他怎么是你的仇敌呢？对，但耶稣说爱你的仇敌，而不是以眼还牙以牙还牙，那是个人的恩怨。对个人，所以你会发现祭司是做相当于今天法院的这个角色。那先知呢？先知当然严格说起来是代表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的，是代表神意而不是民意代表。今天国会议员当然是民意代表，对，你选我我就代表你嘛，对不对？那么真正的先知不是代表人民的意思，先知是代表神的意思。但是的确他是一个独特的声音，独特的角色，跟政治体系是独立的，跟司法体系法院的体系是独立的，三权分立。所以呢是先知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谁去警告他，谁去责备他呢？不是祭司，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去见大卫，说你犯了这个罪，指责大卫，大卫认罪。谁指责扫罗王呢？先知撒母耳。那么在历代人里面，无论在所有历史书，你都看见很多的先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做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的良心，所以他们代表神说话，会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圣职啊，就是有君王、有祭司，还有先知。因此，先知的角色，特别是就是第三个，就是在乱世的时候、黑暗的时代的时候，先知的角色特别的明显。他们也可以被称为什么呢？有时候被称为守望者。所以耶利米书后面那本书叫做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呢？神所给他的呼召就是第三章第十七节，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971页。神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做守望的人。”好像夜间哈、做警卫，别人都睡觉，众人皆睡，我独醒，这就是先知。所以先知的角色做守望者，特别在黑暗的时代。所以因此，先知什么时候最明显呢？就是到了后期，差不多从列王记、历代志一直到被掳，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神的代言人已经从君王慢慢。就是说开始有点堕落，所以这些君王不能够完完全全抓住神的意思，那么先知的角色就开始凸显。在这个之前，你会看见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是政治的领袖，可是也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特别看见先知的角色。摩西的时候呢，他是政治的领袖，他又是被称为第一个先知，所以那时候你也没有看见其他的先知啊。然后到了士师记的时候，那些士师不叫做先知，是属于一种政治性的属灵领袖，可是慢慢慢慢堕落的时候，你就看见先知撒母耳开始兴起。从撒母耳之后，就有所谓先知学校，然后历代的君王都开始有先知，所以越是政治混乱的时候，先知的角色越明显，这是一个这边的特色。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先知书为什么分为大先知和小先知，大小先知的分法。最简单的说法呢，是依据篇幅长短。大先知呢，通常都极大、极长，最长的是这个以赛亚书有66章之多啊。所以上一季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从10月到12月，我们没有办法每一章讲，因为它太长了。那接下来第二本书呢，也不短，耶利米书有52章。所以如果要讲耶利米书的话呢，你可以从连头讲到连尾，52个礼拜，一礼拜如果讲一章的话，所以52章很长的。那耶利米哀歌，当然我刚刚说它的题材内容是比较不一样，现在是列为先知书的一部分，它题材它特别短。但是接下来的以西结书，哇，也是很大的，48章，这大先知篇幅很长。唯一篇幅比较短的是什么呢？但以理书。但是比较短， 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何西阿书最长，但以理书十二章，以西何西阿书十四章，所以照说是何西阿要放成大先知，如果要长短来分的话呢。所以因此大小先知篇幅是一个主要的原则，第二个主要的原则是信息内容的涵盖面，涵盖面有空间跟时间涵盖面的意思。空间的意思就是这个预言的对象包括哪些国家，小先知书通常只限定在一两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当然有例外，像阿摩斯书它是包括列邦列国的，大部分小先知书空间范围比较窄，就是本国，它有一些是对犹大国的，有些对以色列国的，有些是专门对以东国的，像厄巴底亚书只对一个国家以东国，那红书只针对亚述国，约拿也是对亚述，啊，那么大部分的大先知书都是涵盖列邦列国，啊，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以西结，特别是但以理，列邦列国。第二个时间上来讲呢，是从现在一直到未来，所以因此大先知书基本上都蛮重点强调什么呢？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字是他们的关键字眼，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时间涵盖面，而且因此多多少少都会特别谈到再来的基督，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害，耶稣基督的一切，在大先知书通常都有蛮明显的提到的。所以因此篇幅长短是一个原则，内容的涵盖性，因此根据这个原则，但以理书被列为大先知而不列为小先知，因为但以理书篇幅不那么长，它涵盖列邦列国的历史，那么也将来我们谈到但以理书的简介的时候，你就会谈到它的内容，那么它同时也谈到末日的事情，末日的事情，那当然谈到末日的这个启示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但以理书跟这一学期的启示录都是属于三字头的啊，三百字头的这种高级课程，那高级课程通常都是师母教的我都是教初级课程，所以我都教一百字号的所以呢晋升班我太太是上学期教但以理书，这学期教启示录，这些都比较复杂，因为启示文学本来就比较复杂一点。好，再下来谈到先知书的信息，那么信息以动词来说，一二三四来讲，就是主要是教导，第二警告，第三安慰，第四个是预言，预言。那么也因此先知书的信息这四个角色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三个，前三个哈，教导，教导人有关神与世人的真理，第二个警告人犯罪的后果，第三个安慰人认罪之后一定必蒙眷顾。这三个其实说起来跟我们中文的先知所谓的先知先觉好像没有关系，只有第四个才是预言，对不对？所以英文有两个字哈，一个字叫做，这两个字很接近哈，一个叫做 fore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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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 就是事先有话在先，预言叫 foretelling。但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个一二三呢，教导、警告和安慰呢，是叫做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哈，后面那个 telling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 foretelling， 就是前三个 foretelling 基本上就是宣告，而且是强有力的宣告，叫做 foretelling。但是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呢是事先说的，那才叫预言。先知说不说预言呢？基本上来讲说，大多数的先知的信息包含一些预言，可是他主要的角色却不是光光在说将来要发生的预言，主要的角色却是前面三个，是教导，是警告和安慰，是 foretelling而不是 foretelling。 所以因此我们中文翻译的先知给人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当然英文的这个 prophet 也是有这个暗示，就是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部分的先知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信息里面部分涵盖了预言， 可是大多数主要的信息却不是预言，大多数的反而不是，重点也不是。所以这点是我们要了解。以后读每一本先知书，你都会看见每一本书它这个预言的成分或多或少可能不完全一样。那当然以这个角度来说，但以理书它的预言的成分在整本书当中比例特别高，比例特别高，很多是属于预言的性质。那谈到预言了，就最后一个预言应验的这个方式。预言应验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有说一个将来才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预言，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预言最后有没有实现呢？怎么实现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这个预言发出来的时候，当时作者就是这个说话的这个先知，当时他国内国外的情势是如何，这个跟他的预言有关系的。第二个，这个预言有的时候是关系到犹太人的被掳和归回，被俘虏归回的事情。第三个，有一些预言是关系到耶稣基督的生与死。最后一个，末日的灾难、耶稣基督的再临及千禧年。因此解释预言以及应验，是预言是不是应验，在解释上了解上有时候有困难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这样讲哈，假如说我们看历史是横看啊，横着看，我们中国有一首诗是什么，这个山呢、啊、你可以纵看，你可以横看，对不对？如果你横着看，就是说这个山脉在这里，你这样横着看，所以山一山一山，对不对？历史的事件有高潮有低潮，有特殊事件，对不对？是横着这样看。先知看预言呢，却常常不是横着看的，是直着看的。什么叫直着看呢？这一大的山脉我从这边看过去的时候呢，通通重叠了。所以问题在这里了，先知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将来有很多东西影像是重叠的。他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似乎是在说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受死、耶稣降生的日子，可是好像有些事情又好像讲到什么呢？是我们的将来，就是最后主再来末后的日子，大灾难跟耶稣基督再来那个事情，跟耶稣的降生有时候好像混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更往前推，混到什么呢？犹太人被俘虏和归回，甚至混到就明年发生一个蝗虫的灾害，通通 mix up 在一起，混在一起。因为他从这个角度看山的，你们是从横的角度看山的，或者说我们已经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都是横着看的，每一个一个单独的事件时间都是拉开来的。先知看这个预言或者神给他预言的时候，往往不是横着这样看，神摊开一个这样地图，而是告诉他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他在看将来的时候，很多事件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山在一个山，一个山在一个山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那个纵深面他没有办法把后面的山跟前面的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的。有机会你去看山你就知道了，在云雾里看山，你横着看跟直着看就不一样，有时候你搞不清楚那个山在前呢在后呢，这个虚无缥缈。解释预言的时候也有这个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多重应验或者是双重应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好像在此时此地此刻应验了一下，可是在另外一件事件上又有另外一层的应验，甚至是更完全的应验。原因就在于先知他领受神所给他的启示，写下他的预言的是怎么写法的。我们总希望先知写预言写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历史一样横着写的，他先告清楚，哎，哦，耶稣来的时候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马上说，哦，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启示，后来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可他不是这样写的，他是放在一起写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看的时候常常就会很复杂。对，这个是在解释启示文学的时候一个特色。那也因此，通常一般的来讲，你可以了解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先知在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听众是那个时代的人，他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所说的事情要发生的等等，也应该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就应验。譬如说以后会谈到先知约珥书， 约珥书预言到将来的蝗虫的大灾难，蝗虫、蚂蚱啊，怎么怎么一大堆，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深信在那个时代的几年之内就发生蝗虫灾害，就当时的人才会印象很深刻。哦，约珥是先知，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有这件事情会发生。可是那个蝗虫的灾害也很可能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写照，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蝗虫，有些人说蛮像今天的坦克车的，因为他是蝗虫那个写照哈，铁甲会喷火，那蝗虫什么时候会喷火的？坦克车或是装甲兵了。所以我看到那个约珥书的时候，一看啊，最现代的坦克车就是这样子，怎么样的蹦蹦跳跳，什么东西会发火，会干什么？到底约珥是看到蝗虫呢，还是看到末日的时代的战争呢？我就说，别人是横看山岭，他是纵看山脉的时候，他可能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预言的解释。但基本上预言有的是应验在最当时的情况，也有些预言是在几百年之后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应验的，也有一些更远一点的，就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特别在以赛亚书。还有些预言是更遥远的，就是连我们今天都还没有看到的，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预言有一些是这样的，那么解释这些预言的时候都要稍微谨慎一点。那么最后在你们讲义的41页有这个表，这个表只是帮助你们把这17本的先知书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排列，不是分大先知、小先知，而是依据他写作的对象17，大概这样的一个排列。那么以色列国到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分南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国。先知因此有南国的跟北国的，不同国的，就这两排。同时这些先知他主要谈论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针对哪个国家或哪一个环境呢？旁边就有写，厄巴底亚书只针对以东国，以东国相当于今天的约旦国，约旦河东，死海以东的那个以东国，那么只针对以东国。所以有几个是很单纯的，像约拿、纳洪只针对亚述国，那么其他的大部分是对犹大国或以色列国。那么还有俘虏之后，国家灭亡之后，当然就不分南国北国了，那就流亡的犹太人的或者回归的犹太人的，大部分是这样。时间的背景是这样，到这里为止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了。实际上以色列国灭亡的比较更早，这个时候就灭亡了，他被亚述帝国灭亡，那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分被掳前、被掳后，大家这样分。所以被掳之后有两个大先知书、三个小先知书，啊，对象也不同。那当然对犹大的或者对以色列国的预言并不一定只对犹大国，有时候也涵盖当时的列邦列国，当时的列邦列国，但是是以那个国家的百姓犹太人为主的。这边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帮助你了解。那么另外呢，也因为对象的问题，所以小先知书有几本是特别短的，短到一个程度不分章的。厄巴底亚书没有章，只有厄巴底亚书。纳洪书不分章的，特别短。所以有时候我们故意开玩笑，看你圣经熟不熟。厄巴底亚书第二章第几节，然后很多人在翻翻翻翻翻，然后翻到这抬起头来满头雾水，厄巴底亚书第二章，那知道的人，你一说厄巴底亚书第二章，这样你就不翻了，题目错了。所以不知道的人就猛翻第几章第几章，其实根本没有第二章。所以厄巴底亚书跟纳洪书是很短的，那有些是比较长一点的，当然有的很长，我刚刚说有些比较短的。以后我们从下礼拜开始就是先讲大先知书，然后再讲小先知书。所以从下礼拜开始，这个王良明弟兄会讲大先知书，那只有但以理书比较复杂一点。但以理书因为比较很多是启示文学比较困难，那么同时除了我们讲义上讲的以外，我有一点点修改。修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晋升课程师母所教的，所以我要做一点修改。那除了我，没有人敢去修改，修改我写的，所以呢我自己来修改比较好一点。所以大先知书我会讲但以理书，其他的由王良明弟兄讲。那小先知书呢是这个那个谁另外一位姊妹她要教这个小先知书，所以我们三个人合教。 所以下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大限之书。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明白也来体会先知书许多的一些特质。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先知的教训里面体会到你对这个时代你自己所要吩咐我们教导我们的话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